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回到大家当中，也谢谢李牧师的邀请。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相当兴奋，特别今天特别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做了两件事，是我们贵州多年来一直以来所推动、所最喜欢的。第一就是禅师。你知道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禅师，我跟我的太太很喜欢禅师，所以当我建教会灵会的时候，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一定有这个肯塔塔，就是这个肯塔塔就是大合唱。所以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很喜欢唱歌，所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每次来听到你们唱诗的时候，我很高兴，特别是今天更加高兴，因为我们基督教的教会是一个歌唱的教会，我们要将颂赞归给我们的主。那我告诉你们，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有一样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唱歌赞美主。如果你现在不喜欢唱歌，我盼望你现在应该开始来学习吧。变走音没问题，但是当然在带合唱的时候，走音的人就唱比较小声一点。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剑道神学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每一年有一个大合唱，有一个学生是年纪最大的，他唱诗的时候是走音的，但是他很喜欢，他上去的时候他就打开口，但是没有声音的，大家很高兴，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们，礼拜天晚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进来来参加。我知道你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下台在唱歌很好应该是来在这个合唱团里面一起来唱诗。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我很高兴的，当我看到你们今天的周刊的时候，后面写到这个祷告的事项的时候，在第一项那里讲到为主举牌五分钟的本地宣教活动，那么 very good， 这是教会存在的原因，神设立教会在地上的原因，要我们去传福音，去带领人跟我们一样得到主的拯救，是吗？很重要的。我记得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是在大概是在六月那个时候，当我崇拜完了之后出去的时候，看到有一帮小朋友走过来，然后原来我们那帮小朋友呢是到外面去举牌，到外面去听说，去告诉人家我们是信耶稣的，你们要信耶稣，那么所以很高兴，所以神会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所以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这个教会实在是很特别蒙恩的，感谢主。你知道吗？保罗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将军到那里，就在那里建教会，很重要。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教会增长蒙恩，也跟传福音很有负担，所以我盼望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投入这传福音的行列里面，并且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将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好吗？
好，
我们起同心祷告。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下午有机会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感谢主，你是配得接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求主今天下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你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得到主的教导，我们在这里不见别人，这是见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在这么多年来的舞会，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在他身上来学习 么样传福音，怎么传福音。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使徒保罗的脚中，无论是到那里去，基督的福音就会传到那里。无论是在大城小镇，是在会堂里面，是在 marketplace 市场那里，是在船上，是在监牢里面，是在宫廷里面，或者是在监牢里面，而且今天我们刚才所读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他们是在高等县府的地方，就是保罗的脚中踏到的地方，福音就会在那里被传开。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无愧是历代以来神所使用最伟大的福音使者。今天的确有一些基督徒对人的灵魂很有负担，对传福音很热忱，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传的时候应该留意一些什么。等到传了福音之后，既然见不到什么效果，或者遭遇到人家的拒绝或者是取笑的时候，就心灰意冷，以致胆怯，不敢再为主做见证。这时候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福音的原则的认识，并且在技巧上我们缺乏操练的缘故。到底保罗传福音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就从今天所读这段圣经里面，他如何向雅典人传福音这个个案里头，去找出他所使用传福音的原则跟技巧。这些原则跟技巧也是适用在今天我们传福音带领人归主的事情上。第一个原则，我们要认识对方，要认识对方，对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有所了解，尤其是了解他们的背景。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这次在雅典的亚里巴谷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跟从前在这个会堂里面所讲的主题跟内容是不相同的。在会堂里面保罗讲道的时候，他的主题很多时候是引证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并且很多时候他是用犹太人的经典旧约圣经来证明。但是现在在亚利巴谷讲道的时候，他这些听众不是犹太人，而是一帮崇拜偶像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旧约圣经的背景，他们都对真神根本完全不认识，跟犹太人完全不同，完全不认识。因此保罗不会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跟他们讲论啊。对犹太人来讲，保罗在会堂里面他所用的就是用他们所经常用的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还有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保罗对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介绍他们去认识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刚才你读圣经的时候，保罗讲到这个独一的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历史的主宰，是关心人的神，是审判人的神。但是保罗对犹太人讲的时候不需要证明对的真神，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小每一个人已经认识这位对的真神耶和华神，所以保罗不需要跟他们谈论关于对的真神这方面。 所以你看，保罗认识到听福音的对象是谁？犹太人跟雅典人，根本他们啊的背景完全不同。所以保罗对传福音的对象有所认识的缘故，所以他懂得采用合适的题目跟方法来告诉他们关于福音的事情。保罗了解福音的对象，他们的背景，我们也可以从他讲词里面，他所讲道里面，他合句里面所引用的东西就知道。那他在讲词里面，他讲出希腊各学派在信仰上基本的错误，不管是伊比古罗派的无神主义，我解在这里所讲的斯多亚派的多神主义，保罗所讲的信息对他们都是一针见血的点中要害，可见保罗对他们认识得很深刻。还有另外一件东西，在保罗讲词里面，他更加能够同时引用希腊著名的文学作品。在第28节，刚才我们读过了，28节保罗这样说，就如同你们诗人的有人这样说，我们越是他，就是神所造的。那这里呢，保罗所引用的是出自这些听众所敬仰所钦佩的出名的希腊的诗人亚勒图他的作品所写出来的。可见保罗对他的福音设计对他们认识的很深刻。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各式各样需要福音的人，那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方式不可以千篇一律，我们必须用一些心思去了解对方，明白他们的思想背景跟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这样才能够晓得如何将福音有效的带给他们。大家记得保罗讲清楚啊，他说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不要多一些人来贡献神。那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降低自己的标准去向人妥协去讨好人，不是，乃是说我们应该懂得如何在不同对象的人当中用合适的方法来向他们传福音。有效的传福音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尊重跟欣赏对方，要尊重对方，找机会欣赏对方所做的。那保罗在亚历巴古这里讲到的开场白，一开头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很敬畏鬼神，在许多的翻译本里面翻译成很虔诚，广东话叫什么？侯显山，很诚心的，很诚心的 very religious。 那这样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原文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当时的语气不是一种是骂他们迷信，乃是一句欣赏对方，欣赏他们很虔诚，欣赏他们有寻求神的心的话，是欣赏他们的，对他们很尊重。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看见每城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焦急，为他们的灵魂的失散而焦急。这种焦急的情绪很容易叫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因为过分的激动而直接的来责备对方，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因为他们迷信而有一点责备他们的口 去，相反的，他找出他们一些值得欣赏的地方来对他们加以赞赏，欣赏他们有一个行道的心，有敬拜神的心，是好的。那保罗对雅典人的赞赏并不等于表示赞成他们的信仰，我在讲保罗尊重他们，欣赏他们所做的，并不等于表示赞成他们的信仰。保罗对他们的信仰在这里并不加以评论，不做消极的指责，乃是出于尊重他们的缘故，他只是从正面、从实际这方面来将真实的信仰来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可以自觉自省。只有当一个人认识信仰精神的好处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会弃假归真，而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有些人传听的时候喜欢指责人家，说人家的不是，批评其他的宗教，我告诉你没有这样做，这是很不好很错的做法。曾经有一个辽国的华侨信徒来告诉我，他说他们全家这是一间辽国人的教会，因为他的太太是辽国人嘛、他说那间教会差不多都是从辽国出来的难民，教会本来有150个人聚会，但是现在呢只是剩下34个人，30人40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因为他们的传道人在讲道以及平时跟人家谈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攻击佛教，指责信仰佛教的错误，很郁闷。那参加聚会的人里头，他说因为大多数的人在聊我的时候已经是教徒的，所以听起来叫他们很反感，他们就不肯再回到教会去了，多么可惜，是吗？很可惜。那这个传道人他有传福音的热忱，盼望同胞早日归主，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他所用的方法不对，结果弄巧完结。你很难用指责批评对方的方法来得到对方归信耶稣基督。我想只要我们将信耶稣的好处向这些有佛教背景的人介绍，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过去信仰佛教的差错，这岂不是更好吗？今天我们现在传福音，我们必须好像保罗一样对待雅典人一样，要尊重他们，要赞赏他们，除非你能够找出对方叫你可以欣赏尊重的地方，要不然你是不太容易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的。所以第二个原则，我们要尊重对方，要欣赏对方。第三个原则是从对方的需要来入手。我们看第23节，保罗对雅典人建说，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那意见，有一座堂上面写着未知之神，未曾认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告诉你们这位神到底是谁。保罗从他们拜偶像的许多祭坛里面发现到，他们竟然向其中一位未知之神、不认识的神来献祭、来敬拜，就了解到他们内心的光景跟需要。他发现到 他们很愿意敬拜神，只是不知道那一位是真神，所以就设一个牌位为设置神来敬拜，他们恐怕拜漏掉一位神。我们中国人有同样的情况，有些人说那个菩萨好，就去拜那个菩萨，总是怕拜少一个神，越破越好，半路一死，是吗？当时保罗他看出雅典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就从这方面来入手，对他们说，那我现在就将你们说未曾认识的智慧神来介绍给你们认识，从他们的需要入手。他们真正的需要是认识这位他们所未曾认识的真神。所以从第24节开始，保罗就向他们传讲这位他们未曾认识的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见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能够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从他的需要入手，对症下药，将使用他们所需要的那一方面的福音来介绍给他们，我告诉你，一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对方发觉到这个福音能够帮助，能够使到他去面对，而且帮助他去解决他的需要的时候，要他接受福音并不会太困难，你说是不是？让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许多这样例子里面的一个，就是耶稣向雅各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如何从他的需要来入手。耶稣看见这个妇人在那么原始的正午被个人群单独一个人出来打水，就看出他内心的孤单跟痛苦，他知道他做些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看见他单独一个人在中午根本没有人会出来神篇大水的，他就在那个时候出来不让人家看见他。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看见他要避开人群单独一个人出来打水，就看出他内心的孤单跟痛苦，了解他心灵里面是何等的干渴。所以耶稣就告诉他可以给他破水来解除他里面的需要，叫他永远不会再干渴。这个好消息引起他对福音的兴趣，结果他接受福音。那如果我们留意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对这件事情的记载，你就知道当耶稣现在谈到的时候，耶稣虽然是知道她是一个道德不好的女人，但是耶稣并没有指出她的罪来，只是从她需要破水这方面来入手，逐渐的引进她自己去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如果耶稣基督不从先解决她心里面的干渴来入手的话，一开始就说你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你要悔改的时候，你看他会认错吗？他会认罪吗？不一定，我相信不会啊，不会。那么耶稣基督就会失去这个妇人跟许多撒玛利亚人归属的好机会，是吗？所以耶稣是从他的需要入手，逐渐带领他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啊，需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罪人，然后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且可以让更多的人因此就得到主的救恩。今天在北美洲的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家庭的问题，许多家庭破裂， 婚姻出家。因此有不少的外国人教会，他举办家庭讲座、婚姻讲座，用这些讲座作为传福音的媒介，让在这方面有心寻求解决问题的人知道，耶稣是美满的婚姻跟幸福家庭生活的答案，同时更是美满人生的答案。不错，我们传福音要从人的需要来入手，才容易见到果效。因此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敏锐的心去觉察对方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然后从哪里开始，这是有功效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应该确定我们信仰的立场，这是保罗所做的。我们看保罗，他在亚历巴谷伸出自己信仰的时候，虽然他是尊重雅典人，并且欣赏他们虔诚行道的心，但是保罗对他们在信仰上的差错完全没有妥协。当时他站在众多的学者，那些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很有权势的人面前，他一点胆怯都没有，来塞住自己的信仰。他虽然知道他所讲的会跟他们所信的很不同，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引起他们起来反对他，但是保罗他一点都不委屈的讲出来，他只是很礼貌的而诚恳的来向他们指出，正确的信仰就是应该信靠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虽然我们要尊重人家的信仰，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将福音的信心打折扣。妥协是因为跟人家有不同的缘故，怕触犯人家而不敢将全面的福音传讲出来，以致误导人家。因为如果我们传的不是完整的福音，恐怕我们所传的是错误、是曲解的福音，不纯正的福音。那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们，我要知道，在方法上，我们可以因时代的不同、因人的需要不同而有所改变。事实上，所用的方法应该因人而有异的，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但是福音的内容是永远不变的，保罗那个时代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因为福音只有一个，神所铺的救恩之路只有一条，就是信靠耶稣就可以得救。在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剩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保罗在耶利巴谷的深处里头，他一直在对准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将雅典人所还不认识的真神无知不扣的来介绍给他们。这也是应该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应该确定的目标。在传福音的原则上，从保罗的身上我们还能看见最后的一样，我们只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的啊，还有最后的一样，就是我们应该将效果交给神，将效果交给神。当时在耶利巴谷听保罗讲到的人里面，是一帮贵族、一帮很有学问的人、很有权势的希腊人。那要向这些人讲道，可真不容易啊！你知道吗？希腊人呢，在当天是一个很有优越感、 跟民主，他们将其他的人看成是未开化的民主，就好像犹太人，他们看自己是神的子民，其他的人都是奇怪人，都是外邦人一样。希腊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有文化的人，其他的人都是没有文化，不是之民。当时在耶律巴谷的论坛上，保罗正好对着这些很有优越感的希腊人传讲福音。但是保罗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胆怯，他更加不以福音为耻，他乃是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将福音的种子有机会就撒下去。对方的反应如何不要计较，只是将效果交给神就好，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嘛。这里的责任就是撒种，叫种子生长的是神的点，让神自己复制效果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跟心态的话，我告诉你，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好的时候，我们会沾沾自喜，觉得很骄傲，我很不错，不会。反应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不必灰心，不用气馁，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传福音的人应该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态度。那最后我们看一看，用点时间来看一看，当天保罗的听众里面，听他讲道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反应呢？那第一个反应，拒绝，拒绝。这些人讥笑保罗，不相信，不接受他所讲的，拒绝。那今天对今天的人来讲，拒绝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有的生活的方式，因为接受的人一定要悔改，有悔改的行动，一定要从过往的信仰跟生活调转过来，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所以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第二种反应是拖延，拖延。那个时候听到的人里面有人做这样的反应，我们在听你在讲这个吧，在讲给我们听吧。可能许多人在音信的聚会里面听了道之后，内心可能有一些感动，但他们却表示我还不能够做决定，给我机会吧，让我多听一些，慢一点才决定。我姐姐先生说，我现在太忙了，功课很忙，工作很忙，教室很忙，没有时间去思想这个信仰的问题，等到什么，等到我退休之后有时间去礼拜堂，到时我才再听到再信耶稣也不迟的。那讲这样话的人总是以为时间在他们所把握当中，没有想到自己并不是时间的主人，不是第一种人。第三种的反应是接受，在34节这里讲到，当天听到的人里面有几个人却记得信主，这些人里面有做官的丢尼斯丢哈，还有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贵妇叫做大马尼啊。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圣经还提到还有别人与同信主，还有另外几个人都信了主。那在表面看起来，保罗当天在雅典的布道工作，如果跟他在其他地方的福音工作比较起来，那个果效好像不太显著。那但是我们知道，有人肯信主，我告诉你，就算是一个人，也已经值得保罗摆上他的时间跟他的信了。 不但是这样啊，乔乔治，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发现到呢，在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这段时间里面，雅典的教会竟然产生有好几位很出名的神学家跟顾教师，贝索、格伯里都是很出名的。当天保罗在雅典的军中说，历史见功效的虽然不像在其他地方那么有大的功效，但是种子既然撒下来了，在暗中的慢慢的滋长，在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就要经历丰收。因此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抓住机会，多写上道中神自己被负责这些种子的生长，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将收成将效果交给我们的神。感谢主，他不但拯救你拯救我，更加将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保护的我们不至于恢复主所托付的在传福音的言之跟方法上好好的操练自己，靠神的恩典圣灵的帮助，以最有功效的方法来向人传讲这个救世的福音，一生做过与神与福音的使者，将许多人带到神国里面。 Amen。